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4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北韩向本国公民发出警告，要他们留在室内，因为从中国飘来的黄色的尘粉可能携带新冠病毒。北韩劳动党党部劳动新闻星期四说，民众应该尽量不要从事户外的活动，必须要遵守抗疫规定，出门戴口罩等。现在有一种讲法认为新冠病毒能够从中国的戈壁滩随风飘移1900公里来到北韩，这种讲法似乎缺少必要的证据。普通的社交安全距离是2米。美国疾控中心曾经认为携带病毒的飞沫有时候能够在空气当中停留几个钟头。北韩官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报告过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但外面的医疗专家对此是持怀疑的态度。平壤在边界上实施了严格的控制和隔离措施，防止疫情爆发。分析人士说，对于北韩的这样的经济政治完全封闭的国家，疫情一旦爆发将会是毁灭性的。北韩官方的 KOT 电视台星期三报道说，黄色尘粉和细尘可能携带有害的物质，好像是重金属和病原微生物病毒。报道说，从户外回家的人必须注意个人卫生，另外工人应该避免从事户外建筑劳动，即使是在建筑工地上面。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馆在面书上是发文说，北韩外交部下令所有游客和工作人员都要留在室内等待沙尘暴过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五宣布，美国海岸警卫队将会在西太平洋部署增强版的快速反应巡逻舰，执行海事安全任务。他提到了中国的非法捕鱼和船只的骚扰。奥布莱恩在声明当中说，美国是太平洋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不加通报和不受监管的捕鱼和对在印度太平洋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运作的船只的骚扰，威胁住我们的主权以及我们的太平洋近邻的主权，并且威胁地区稳定。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努力是反制这些破坏稳定的恶意行为的关键。他说，美国海岸警卫队将会战略性地在西太平洋设立武港，部署经过重大增强的快速反应巡逻舰。他的声明说，新一代的快速反应巡逻舰将会执行海上安全任务，比如渔政巡逻，加强海上疆域意识，加强与那些远洋侦查和执法能力有限的地区伙伴的合作努力，以及确保航行自由。奥布莱恩在声明当中还说，美国海警队计划评估在下个财政年度在南太平洋的美属索摩亚设立快速反应巡逻舰基地的可能性。他说，如果可行，美国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在南太平洋的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经过美国的协调，作为非洲最大国家之一的苏丹将会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结束几十年的敌对状态。苏丹成为在特朗普政府斡旋之下第三个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此前特朗普同苏丹本星期达成限定协议，如果苏丹向美国恐怖袭击受害者支付赔偿，美国会将这个北非国家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当中除名。这个是更广泛的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允许美国对苏丹进行援助，以及推动苏丹与以色列的关系走向正常化。特朗普星期五发推话，今日美国同世界和平赢得了巨大胜利，苏丹已经同意同以色列达成和平与关系正常化协议，加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在只是几个星期内就有三个阿拉伯国家这样做，还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美国同土耳其就安卡拉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问题爆发争吵，这两个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看来正在加剧。最新的争论在星期五爆发。此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证实了较早时候有关土耳其无视美国的担忧，已经开始测试这一套俄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报道。埃尔多安对媒体说，这些试验一直在进行，现在还是进行当中，美国的立场绝对与他们无关。他说，如果土耳其不去测试他们拥有的这些能力，那么他们要做什么呢？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霍夫曼说，美国国防部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土耳其10月16号进行的试射。他警告说，这种试射有可能为我们的安全关系带来严重的后果。 三藩市的一位美国联邦法官星期五驳回了美国司法部提出的要求，法官撤回批准苹果和谷歌继续允许在美国应用店下载 WeChat 的要求。 WeChat 是中国公司腾讯的社交媒体应用软件微信的海外版。联邦治安法官比勒说，政府方面拿出的新证据并不足以改变他在这款应用案件问题上的意见。美国司法部认为 WeChat 和中国字节跳动公司的短视频分享应用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表示，美日同盟应该是积极应对台湾变局。下面是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12月23日星期五以预录视讯的方式在台北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美日同盟正在思索如何应对可能的台湾变局，因为台湾维持实质独立符合美国的利益，且台海安全亦都关乎整体印太地区的安全和自由。他还倡议美日台三边应进一步透过一轨的官方管道来共同分享军事情报或资料，作为日后可能有的协同行动的基础。薛瑞福以现代亚洲的库尔达缺口来形容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库尔达位于德国中部，在冷战时期为东德和西德的边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亦都是冷战时期可能爆发冲突的关键区域。他解释，台湾的地理位置对维持一个开放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如台湾失守，代表中国突破第一岛链，届时印太地区很难维持开放，日本亦都较难应对来自中国的进犯或维护其对如尖角诸岛即钓鱼岛的主权，甚至整体南海安全乃至于美国在第二岛链的防线都会受到威胁。在此前提下，他说美日同盟正在思索如何积极应对可能的台湾变局，亦即中国若对台发动武力攻击的应变计划。他说这个应变计划过去很难运作，一方面因为台湾和美日都没有官方关系，另一方面又有来自中国的压力，但是现在的局势变了。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非常支持台湾，现任防卫大臣岸信夫亦都是有台派，都让此议题更容易推动。除了美日共司台湾变局应变计划外，施瑞福亦都呼吁美日台三边过去透过非官方管道所进行的二轨交流应该进一步升级至一轨交流，亦都就是透过官方管道，至少先做到在情报和资讯上的分享。在星期五的演讲中，施瑞福还重申了他对美台关系的其他四点看法。他说美国应尽快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或者类似的贸易条约，以协助降低台湾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其次，美国亦都会协助台湾扩大国际空间，同时在军事上他期待美国国会能够尽快通过太平洋威慑倡议，届时美国就会编列预算来强化其在亚洲的军事活动，并提升与台湾、越南等盟友的国防安全关系，以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不过他亦都提醒台湾要加强军备并有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台关系加温，但中国对美台的敌意却亦日渐升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出席纪念韩战结束70周年的活动，高调纪念抗美援朝胜利外，并敦促中国民众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习近平称中朝军队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他还说中国人民是惹不得，若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对此，两位在台北的学者观察，习近平的谈话除了在做大内宣外，亦剑指美国， 再一次顯示中美未來要改善關係的空間越來越少。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首席顧問趙春山在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中國利用抗美援朝大做文章，其中抗美重於援朝，因為現在中美關係非常緊張。趙春山說，雖然習近平主要的目的還是 在於大內宣，利用此活動來激勵人心，唱和愛國主義，但另一方面亦都向美國喊話，不要想來台海興起戰端。不過論中美今日的軍力，趙春山說，以綜合軍力而言，美國仲係佔上風，呢一點中國亦都心知肚明，所以中國不可能對美國開戰。如果中國無力單挑美國，咁樣中國同俄羅斯聯手會唔會對美國造成威脅呢？根據美聯社嘅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四喺一場國際外交政策視訊會議上表示，俄羅斯與中國而家唔需要組成軍事同盟，但未來不排除有呢個可能。佢話，我哋唔需要與中國組成軍事同盟，但係從理論上嚟講，呢個極可能符合想像。但趙春山質疑中俄軍事同盟嘅可能性。佢話，雖然中國內部對中俄聯手可以對抗美國嘅印太體系嘅呼聲好高，俄羅斯亦都係中國嘅鄰國中同中國關係最好嘅國家，但係佢話，普京唔係省油嘅燈，佢亦都係一個斯拉夫民族主義者，中俄間並冇好似外界想像嘅咁好，亦都就係話，中俄兩國或者喺對抗北約、西方同美國上有共同利益，但兩國嘅國家嘅利益仲係不盡相同。例如喺中印嘅邊境衝突上，俄羅斯係支持印度嘅，亦都係印度嘅武器供應者，因此中俄組成軍事同盟嘅可能性仲係有待觀察。此外，中華民國高等政策研究協會理事長丁樹帆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則表示，美國大選後2021年不管誰是下一任的美國總統，中美關係改善的空間很少。他說，習近平為了鞏固其政權並運作其第三任的連任，可能在2022年的二十大召開的前兩年會更加積極展現其作為領導人的權威性，因此只要他一拉高反美的基調，就會進一步刺激到如美國國會內等政治精英的抗中意願，雙方彼此的刺激反刺激的連鎖反應都使中美關係好不起來。他還說，習近平大權在握，看似無人能夠挑戰其權威或者影響其第三任的任期，但已有跡象顯示有一群人集體在運作小規模的反習聲浪中。尤其丁樹帆說，中國財經界對中國要開始自給自足、走內循環的路都普遍持悲觀看法，更有消息指出中國可能出現了現金流的危機，因為部分中國民眾反映中國官方對美金結匯或者到銀行提領現金的管制有所緊縮，甚至透過數字虛擬貨幣來控制民眾的支出。在此前提下，他說中國發展內循環前景很難使人看好。台灣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星期五上午亦都出席當前中國大陸發展與治理問題研討會，並為其開幕式致辭。他指出，習近平近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等十項堅持，但獨缺民主改革。他說，這種集中少數決策、欠缺民主討論與參與，往往導致中共寧左勿右而錯失危機處理的最佳方案選擇。陳明通呼籲習近平要勇於解放思想、政治改革，進行更豐富多元的民主實踐與人權尊重，才能夠化解矛盾，找到與自己民族、與全世界和平共處的解方。面對中國的民攻武嚇，陳明通說，台灣堅定維護台海和平與發展利益，因為對中國示弱、退讓不會帶來和平。他亦都呼籲加值同盟國家應與台灣共同捍衛民主自由的重要防線。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之间的最后一场面对面的对决星期四晚落下帷幕，共和党候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在新冠疫情等多个议题当中提到中国，并且谈到了将会怎样令到中国为新冠疫情付出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这一场90分钟的辩论由新冠疫情开场，它亦都是今年总统大选的关键议题之一。兩位候選人在辯論前都進行了新冠病毒檢測，所有觀眾和場內工作人員都必須佩戴口罩。特朗普總統本人亦都在沒多久之前感染新冠病毒住院，而這一場大流行病在美國已經造成22萬人喪生。在辯論中，特朗普再次指責新冠疫情是中國的錯，是中國導致病毒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蔓延。他說为应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可怕病毒，他采取了措施，包括早在1月就禁止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美国。拜登则说特朗普没有应对疫情的全面计划，淡化新冠病毒的严重性，还在疫情早期称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应对疫情上透明，称我们要感谢他。过去几个月来，特朗普一直表示要使中国为新冠疫情付出代价，这个亦都是星期四晚上辩论中主持人向两位候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会如何让中国付出代价。拜登说他会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他说现在为了在中国做生意，你必须要放弃所有知识产权，中国合资方必须要占股 51%， 我们将确保不再是这样，这个是其一。第二，中国必须遵守国际规则。拜登还是副总统的时候和习近平会晤时，他说他们将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你们不能够飞入。拜登说我们会飞越，我们派遣了 B-52 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上空，我们不会理会，他们必须遵守规则。拜登批评特朗普拥抱习近平，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卻對盟友橫加指責，他表示他將聯合盟友向中國施壓，促使其遵守國際規則。他說我們需要團結我們的夥伴，一起告訴中國聽這些是規則，你要遵守規則，否則將會為不遵守規則付出經濟代價。特朗普總統表示他對中國實施了關稅措施，中国已经在这里付出代价，而拜登没有使中国付出过一分钱的代价。特朗普说中国付了280亿美元，你知道他们怎样付的吗？他们将货币贬值，他们偿还了欠款，谁得到了这些钱呢？我们的农民，我们伟大的农民，因为他们是中国的目标，你从来没有向他们收过任何钱。拜登反对特朗普的说法，称关税是美国纳税人支付的。特朗普说中国向美国倾销钢材，扼杀美国钢铁行业，关税措施使这个行业起死回生。对于两位候选人在对华政策议题上的交锋，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双方都没有很深入的进行讨论，但他认为拜登讲得更好。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是要求中国赔偿全世界，因为中国是大流行的发源之地。他说他是会想尽办法让中国负责履行国际规则，这个是最重要的，比中国道歉不道歉、赔偿不赔偿更重要。因为特朗普时时说他会让中国付出代价，会让中国赔款全世界，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基本不可能的。特朗普也都没有回答他会怎样做。他说中国已经给我们很多的钱，因为他们付了关税。拜登讲得非常清楚，这些的关税根本不是中国付的，是美国的纳税人付的，这个是事实。我自己对他们讨论对华政策不太满意，但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勋有不同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在这一方面就是讲他的纪录，他做的事情，这样他对中国的态度大家都知道，大家对拜登的态度不太清楚，但是拜登也都没有说出什么来。 就是说我们要回到国际社会，通过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压，让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但问题是从他做副总统的八年，从政的总共47年，包括从克林顿开始就是30多年，中国就从来没有遵守过这些国际规则，而通过国际社会施压亦都从来没有过效果。这个就是使人感觉他的这一句说话等于没有说。此外，特朗普和拜登在谈到气候变暖问题时亦提到中国。特朗普表示他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是因为该协议对中国等国有利，而对美国非常不公平。他说，我不会因为巴黎协议而牺牲数千万个就业，成千上万家企业，他太不公平了。中国直到2030年才受约束，俄罗斯回到一个低的标准，我们却要马上受到限制。拜登则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会重返协议，同时敦促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肩负起责任。他说，我会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促使中国信守承诺。星期四的总统辩论是11月3日大选日前两位候选人在全国观众面前争取支持的最后机会。分析人士认为，就辩论本身而言，两位候选人当晚的表现都很好，但由于大部分选民对选票投给哪一位候选人已经打定主意，仍在犹豫不决的选民占少数，这一场辩论可能对大选的最终走向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进入最后倒计时的阶段，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说，他认为拜登如果当选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在应对中国问题上，拜登将会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并行的软硬兼施的政策。不过有共和党议员对于拜登是否有能力带领美国应对来自中国的各种挑战充满忧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梅伦德斯10月21日星期三透过视讯在一场报告发布会上提到，美国在未来与中国的关系将更为复杂，需要有全方位的因应政策。梅伦德斯在回答谈到国会未来对中国的首要政策为何时话，我们不单止需要对抗中国，比如人权侵犯的问题，还有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我们还必须与他们竞争。如果你希望告诉盟友不要使用华为，因为他们的 5G 基础设施可能会损害你的国家安全利益，这样你必须提供其他替代方案。在被问及如果民主党有机会在11月大选后全面执政，是否会延续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目前所采取的多项限制措施，梅伦德斯表示，他将未来华盛顿该如何应对与北京关系的决策权交给总统决定。作为参议院外委会民主党领袖，如果民主党在11月3日的国会选举中赢得参议院多数党的地位，梅伦德斯参议员将成为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伦德斯说，他相信拜登清楚了解中国的威胁性和重要性。他说他认为，随着拜登发展出他与习近平和中国的未来方向，他可能会同时使用胡萝卜和大棒。梅伦德斯在会中表示，这一切或者将取决于中国对未来美国政策的反应。他说有些他可能觉得适当的地方，如果中国对于他的提议没有反应，其他地方他可能会觉得能够提供一些方法来激励他们采取不同的道路，至少先看看他们中国对这些措施是否有反应。不过这样的论点显然不被国会共和党人认同，时常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表态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他认为共和党继续执政才能够有力地抗衡中国在全球不断扩张的影响。拜登和中国的关系太舒适融合了，他不喜欢。来自密苏里州的霍利参议员说，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甚至是最近， 他们似乎还不是很能够理解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地缘战略威胁。霍利说他认为这个非常令人担忧。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肯尼迪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关系已经和以往不同，我们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史已经有重大变化，亦都会继续变化。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肯尼迪参议员还说，他不乐见美中关系持续恶化，但必要的时候他支持美国继续以强硬的措施对待和北京当局的关系。梅联德斯在星期三的会议上发表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幕僚撰写的最新报告。这份长达74页的报告严厉批评了特朗普政府过去近四年来的外交政策，指责奉行美国优先的外交路线，使得美国的国际地位越加孤立，美国在世界的地位现在摇摇欲坠。报告说道，我们的盟友感到疲惫和疏远，我们的外交官挣扎着维护我们几十年来向世界推广的价值观。一位美国总统对民主规避助长了世界各地的独裁趋势。梅联德斯还进一步称，为了抗衡中国的各种威胁，美国与世界盟友的合作更加显得重要。他跟着说，我们必须加入盟友合作，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与需要帮助的国家竞争，并将我们的资源汇集在一起，让我们得以帮助一些国家，使他们不要那么依赖中国。参议院外委会民主党的这份最新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包括梅联德斯参议员和其他国会民主党人在内，以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对特朗普总统任期间一直以来所表达的立场。参议院外委会民主党人星期三公布的这份报告虽然列举多项内容对特朗普政府过去近四年的外交政绩持批评态度，但并未大篇幅谴责特朗普总统任内对中国所采取的诸多缩限措施。这份报告发布的同时，正值美中双边关系处于在很多问题上互相指责的恶劣状态。肯尼迪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未来好似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否能够好转，一切取决于中国的表现。美中关系恶化起因于中国政府，不是中国人民。肯尼迪说他认为他们有美好的人民，亦都认为这个关系可以修复。肯尼迪并不希望和中国政府展开另一场冷战，但这个真的取决于中国政府，他们必须做出决定。他们亦都想从世界秩序中获利，并按照规则行事。曾多次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的梅联德斯星期三还强调，美国在很多情况下必须与国际盟友合作，才能够应对来自北京的挑战。他说，这个不再只是我们和中国的两国关系而已，这个还涉及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其他国家如何应对中国。中国在各个层面构成挑战，政治、经济、军事，甚至在某些方面，在文化上，他们的试图强行改变二战后所建立的世界秩序，这个十分令人担忧，因为他们是独裁主义。虽然国会两党政治立场两极分歧，但在美国必须严肃应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上却有着高度一致的共识。霍利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他们终于达成一些共识，也就是中国不单只是我们的竞争者，还是我们真正的对手。他们试图主导他们的区域，并最终主导全球，这个与美国人民和我们盟友以及所有希望自由独立生活的人所要的安全是完全不相容的。今年较早时候，共和民主两党先后提出多项重大法案，希望以大量投资美国国内产业的方式提升美国与中国在国际的竞争力。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为首的中国工作组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本星期二推出了中国工作组法案，内容为一项全面的立法蓝图，包括137项法案和中国工作组建议的其他条款。这些措施之中有三分之二得到两党的支持，三分之一以上已经由众议院或者参议院的通过。此外， 梅伦德斯参议员与参议院民主党少数党领袖舒默等11位民主党参议员在今年9月中提出美国领导法案，法案将授权拨款3500多亿美元投资美国国内各重要领域的研发，主要内容包括投资美国工人，重塑美国在科技、制造业、全球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和全球清洁能源发展方面的竞争力，重新定位对华外交战略，重申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确保所有国家在国际水域或空域行使权利，回归并推进以价值观为中心的外交政策，重点支持西藏、香港和新疆的人权和公民社会，通过加强贸易执法措施等方式对抗中国掠夺性的经济行为。法案还要求为美国教育系统提供更多资源并增加申报要求，以应对中国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行动。梅伦德斯在星期三的会议上说，这项法案将会成为未来华盛顿应对来自北京的挑战的重要方针。事实上，民主党法案中提到的一些措施已经获得两党支持，例如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曾共同提出多项支持半导体行业的法案，一项为半导体制造企业提供数十亿美元联邦资金的法案已经被纳入2021国防授权法案。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亦提出议案，允许为遭受香港国安法迫害的香港居民在美国优先避难。今年七月，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斯参议员亦曾率领多位共和党人提出战略法案，目的为华盛顿提供完整策略，全面应对中国竞争。法案将应对中国扭曲全球市场和损害美国企业的经济行为，特别是知识产权盗窃和政府大规模补贴赞助等问题，将通过加强与盟友及合作伙伴的技术协议来应对与中国的技术竞争，将保护国际机构避免受到中国恶意和不正当的影响，并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角色，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盟友和合作伙伴。梅伦德斯此前亦曾经表示，期待与共和党人在中国问题上形成一个强有力统一的两党方案。虽然这两项由国会两党分别提出对华重大政策的法案目前仍未取得任何进展，是否能够在本届国会以期年底结束前通过亦不得而知。不过法案内容和预计投入的资金规模已经清楚讲明国会两党在严肃应对中国问题上有着十分明确的跨党派共识和急迫性。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四表决通过决定，将会对美国两大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和面书的首席执行官发出传票，要求他们近期出席国会听证会。在民主党人杯葛会议的情况下，星期五上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表决最终以12票支持、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传唤推特首席执行官多西和面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出席听证的动议。委员会要求这两大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就他们限制上个星期《纽约邮报》一篇有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负面报道的传播是接受议员的质询。国会民主党人不满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选举前针对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保守派法官巴雷特进行投票，试图通过这项人事任命，因此拒绝出席星期四的委员会会议，因此未参与传唤推特和免书的投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说，民主党要求他是各占一个全票的表决，但他认为让一些社交媒体人士回答和他们平台有关的问题是大有好处的，所以他将继续针对这项全票的要求进行表决。他在表决前是这样发言说，希望这样做能够让大家是更有力地取得他们的政治。一个星期前，美国社交媒体公司推特和面书接连屏蔽两篇《纽约邮报》有关亨特·拜登贪污丑闻报道的做法，引发国会共和党人和很多网民批评和反弹。多位议员抨击 呢兩大社交媒體公司嘅做法係喺度干預即將到嚟嘅總統選舉。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共和黨成員克魯茲喺推特上發言話：科技公司沉溺於佢哋嘅權力當中，干預我哋嘅選舉，禁聲、自由言論同埋審查媒體。呢個就係點解今日司法委員會要表決傳喚面書同埋推特。佢話：佢哋係要讓佢哋負責，並且為美國人民係揾出答案。多次批评美国科技公司权力过大，并且主张废除有社交媒体保护伞之称的230条款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这两日连续在院会发言，要求通过立法措施限制大型科技公司的权力。霍利星期三在参议院发言的时候说，国会机构应该是要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这个机构应该要捍卫人民的利益，但这个机构却是长期以来一直听命于大型科技企业。如果我们讲实话的话，不足为奇的是科技公司花了大笔的令人震惊的钱来到购买在华盛顿的影响力，现在是时候结束这种的日子。霍利在推特上还提到，本星期较早时候原有消息说有几位共和党成员希望暂缓这项传唤面书和推特的表决，不过星期四的表决结果他是获得了委员会全数共和党人的支持。目前还未清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将是几时召开听证会，要求面书和推特出席作证，但预计这场听证会将在11月3号大选之前举行。不过这两大社交媒体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谷歌首席执行官都已经同意将以视讯方式出席另一场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定于10月28号以230条款的有效性为题所召开的听证会。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政策。此前一些专家呼吁华盛顿应该放弃在台海问题上长期实施的战略模糊。此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在亚洲不寻求任何军事冲突，并且敦促中国尊重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政策。此前一些专家呼吁华盛顿应该放弃在台海问题上长期实施的战略模糊。此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在亚洲不寻求任何军事冲突，并敦促中国尊重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权。美国国务院表示，华盛顿长期实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共以这一项原则坚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但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并不采取立场。几十年来，针对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是否会干预的问题，美国一直刻意保持战略模糊。华盛顿认为保持战略模糊不单止能够使北京不断的猜测，亦都能够防止台湾做出可能的挑衅动作。美国的一些安全问题专家以及台湾驻美国代表说，美国应该明确表示会针对中国大陆武力攻台作出回应。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说，美国政策不变，希望北京政府遵守对台海和平的承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因此在有关台湾的议题上，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蓬佩奥希望中国共产党亦将选择兑现其承诺。同一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一个专访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亚洲并不寻求任何军事冲突，并且敦促中国遵守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权。他说，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中看到了这一种胁迫和威吓的行为模式。顺便讲一下，这一种行为也都常出现在中共的军事行动中，我们经常对此表示反对。公海上的航行自由对美国来讲至关重要。奥特加斯说，他认为美国海军一向致力于确保中国军方意识到美国将会继续秉持这个的原则。主张战略清晰的一派认为，战略模糊已经没办法抑制中国的军事力量，因此必须要战略清晰才能够阻吓大陆武力犯台。不过另一方面，主张战略模糊的分析认为，如果从战略模糊转为清晰，保证协防台湾，反而会逼中国武力犯台，美国不值得冒这个风险。 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个星期将会进行为期4日的南亚之行，他将会访问印尼，并且在印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停留，以巩固美国和盟国以及伙伴的关系，寻求和其他民主力量结盟，以压制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个星期将进行为期4日的南亚之行，他将访问印尼，并在印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停留，以巩固美国与盟国及伙伴的关系，寻求与其他民主力量结盟，以压制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蓬佩奥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将于星期一到达印度新德里与莫迪总理会面，讨论如何推动美国进入全面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随后，这两位美国官员将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和国防部长辛格进行第三次美国印度2+2部长级对话。代理副助理国务卿约翰·汤普森星期四在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在所有会议中，国务卿将寻找机会推动两国拓展支持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今年6月，中国和印度军队在喜马拉雅山区的边境地带发生致命冲突，两国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紧张，两国均曾指控对方越过边境，有时候会发展成冲突。而在这一次的2+2部长级会议上，中印边境问题亦都很可能会出现在讨论议程上。国务院官员对记者说，边境控制问题很有可能在会议上被谈及，我们亦都在这里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我认为双方都已经表达缓解暴力局势的愿望。在访问印度后，蓬佩奥和埃斯珀将前往斯里兰卡与总理拉贾帕克萨和外交部长古纳瓦德纳会晤，以充分强调美国对强大、独立和民主的斯里兰卡的承诺，并推进建立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共同目标。在第三站马尔代夫，蓬佩奥将与总统索洛韦和外交部长沙希德举行会晤，洽谈地区海域安全与反恐等一系列问题，并巩固马尔代夫的民主制度。这一次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印尼首都雅加达，蓬佩奥将与印尼总统佐科和外长雷特洛会晤。这一次访问正值美中两国在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的竞争不断升级之际，中国不断增加在南中国海海域的活动。美国国务院官员在电话会议上说，特朗普政府最近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行动，使印尼等国家能够对其享有的资源进行正当的权利声索，捕鱼已经成为其中一种，印尼就阻挡了非法进入其海域的中国捕鱼船，因此我们所做的努力再次使这些国家有能力抵抗。本星期较早时候，路透社援引熟悉情况的印尼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印尼今年拒绝了美国提出让美军 P8 波塞冬侦察机在印尼起降和加油的建议。这一种侦察机在监控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上起到核心作用。印尼官员对路透社说，印尼长期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印尼从未允许外国军队在其领土运作。蓬佩奥星期三对记者说，确保他们的主权受到保护，以免他们的基本权利继续受到侵犯，这个是为了他们的最大利益。这些的基本权利包括他们的海事权利、主权权利，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继续威胁他们国家的情况下，他们以自己国家的方式展开贸易的能力。在商业问题上、安全问题和外交问题上，美国已经改善了两国之间的关系。他继续说，但是我们还有更多可以做的。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中国当局威胁，如果美国政府起诉中国军方学者，北京将以拘捕在华美国公民作为报复。虽然中国官方否认有关报道，部分美国专家说， 北京早就在度拘押外国公民作为人质，这种威胁一啲都不令人惊讶。部分身处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就在最近就回国，避免成为北京的下一个目标。克里斯·鲍尔丁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领军人物，上个月他刚刚结束了在越南富布赖特大学的教学工作，回到美国。而这次回来并不是因为合同到期那么简单。今年9月他和网络安全科技公司 Internet 2.0 一起发布了他们对深圳振华数据公司巨大境外个人数据库的分析结果，首次证实了外界对中国大量搜集境外个人数据以影响和控制外国事务的猜测。鲍尔丁说，参与分析工作的一些人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而他从事的研究工作与中国解放军和中国国安部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鲍尔丁决定带同他的家人迅速赶回美国。他说，越南和中国有引渡条约，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情报部门在越南非常之活跃，因此他们认为风险太大，不能够留在越南。这个不是鲍尔丁第一次担心北京可能会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去越南工作之前，鲍尔丁曾经在位于深圳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工作将近九年，而那次离开也是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他说，在那个期间有一次他无意间提到了一个从事非法军售的中国公司，而就是这样一个不经意的举动为他引来了不速之客。鲍尔丁说，几个星期之后他们来到学校要求他辞职，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明显有人去过他家，有人入过他的办公室，突然不能够上网，这样的事情基本每天都在这里发生。他说那个时候他真的想抛下一切拿着行李去香港。鲍尔丁亦都不是唯一一个受到中国有关部门这样对待的外国学者。他说，曾经有一位日本教授收到中国邀请到中国演讲，他是被中国以损害国家安全为理由拘捕。他说，想象一下这个情况，一个教授接受中国大学的邀请来到中国，他是被中国拘捕。另外，中国政府在2018年12月份是分别拘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柏佛，指控他们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美利坚大学教授唐志学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政府拘捕这两个加拿大人之后，很多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智库，他们已经是担心去中国是有些危险。所以当华尔街日报10月17号引述匿名消息来源说，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说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可能被任意拘捕的时候，一些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专家学者表示并不惊讶。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计划协调员巴特勒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他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老实说，他认为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发出了这些警告，他预计在某个时间点北京会拘捕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来到杀鸡儆猴。事实上，他们发出了警告，或者反而是帮了大家一个忙。鲍尔丁说，当中国讲这些说话的时候，他通常是会讲得到做得到。所以如果他是在中国的美国人，特别是如果他是在这里做某种类型的学术工作，在某个研究领域，他会准备离开。而且坦率地说，他认为中国已经讲得很清楚，他首先针对的是归化的美籍华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月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否认了这个讲法。他说，美方声称所谓外国公民在中国遭受任意拘留完全是颠倒黑白。但是美国专家学者说，肆意拘捕外国公民是中国政府已经在做的事情。今年9月，美国国务院发出旅游警示，建议美国人不要去中国旅游。其中一个理由是中国政府通过关押外国公民在两国的谈判当中取得优势。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迪梅尔斯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他们知道中国政府之前曾经为报复中国公民在其他国家被依法起诉，而在不合法的情况下关押美国人、加拿大人和其他国家的公民，他们希望借此向这些国家施压。迪梅尔斯强调，中国应当停止将外国公民作为人质。巴特勒认为，美国政府目前对中国的威胁所做的回应是正当得体。他还说，他们绝对不应该通过对在美国的中国公民进行肆意拘捕来到报复。但是显然，当中国发出这样的威胁之后，很难同他进行正常的商业关系，包括签发签证和欢迎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民。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反对派要求卢卡申科下台的最后通牒即将到期，但是卢卡申科害怕重复罗马尼亚前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倒台的命运。在抗议活动进入关键阶段之际，白俄罗斯反对派赢得了今年的萨哈罗夫人权奖。下面是美国之音订阅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从八月份开始，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的白俄罗斯民众抗议活动仍然是持续。每到休息日，在首都明斯克以及全国其他主要的城市，继续有民众大规模集会，要求卢卡申科下台。抗议活动现时已经是扩展到乡镇农村以及是城市居民的小区，并且以不同的形式出现。10月22号白俄罗斯残疾人士走上明斯克街头抗议卢卡申科。白俄罗斯大学生亦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较早之前，以退休人员、妇女为主的抗议活动多次在明斯克等城市出现。美国前国务卿以及前第一夫人克林顿、立陶宛前总统格里包斯海特等知名国际政治人物最近特别是录制了视频，表达对白俄罗斯妇女的支持。10月25号星期日被认为是白俄罗斯抗议活动的标志性的一日。白俄罗斯反对派针对卢卡申科的最后通牒将会在这一日到期。目前流亡国外的白俄罗斯前总统候选人吉哈洛夫斯卡亚两个星期前表示，如果卢卡申科在10月25号之前不满足三项的要求，这个就是宣布下台、释放全部政治犯、停止街头针对示威民众的暴力镇压。10月26号白俄罗斯将会开始全国大罢工，示威民众还将会封锁道路，抗议活动将会升级。卢卡申科曾经计划在10月25号组织全国各地的支持者齐聚明斯克，举办一场超大型的支持他的集会。一些的白俄罗斯独立媒体报道，白俄罗斯国营企业等依靠政府预算的机构职工都收到通知，要求他们准备支持卢卡申科的标志，参加25号的集会。明斯克的一些餐饮企业亦都被要求为参加集会的卢卡申科支持者提供廉价伙食。根据报道，那些拒绝参加集会的职工被威胁可能被解雇或者是不续签雇佣合约，而参加者被承诺将会获得金钱的奖励。10月23号卢卡申科出人意料地突然取消了25号的集会，官方的解释是担心新冠疫情的传播。在明斯克市中心广场已经搭建了一半的大型临时舞台，在10月23号中午已经被拆除。白俄罗斯反对派认为，很多国营企业职工强迫他们参加支持卢卡申科的集会，纷纷表达不满，显示每日都有反卢卡申科抗议活动正在是取得胜利。白俄罗斯社交媒体上面的很多讨论更加显示，10月25号原来计划支持卢卡申科的集会很可能会变成反卢卡申科的抗议。卢卡申科曾经打算在星期日支持他的集会上面发表讲话，但是他害怕无法完全控制集会时候民众的情绪，搞不好将会重复罗马尼亚前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倒台的命运。在1989年12月21号为了对抗反政府抗议活动，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在首都召集有支持者参加的大型集会。当齐奥塞斯库开始演讲的时候，人群当中就传出了口哨以及嘘声，紧接下来就是听到有人高呼反齐奥塞斯库的打倒以及是老鼠的等等口号。这场的集会随后就转变成为是推翻齐奥塞斯库的革命。白俄罗斯新闻工作者波乔布特表示，当局动用了全部行政资源组织支持卢卡申科的集会，而且事先对此大量预告，但是现时突然取消，显示了卢卡申科政权的虚弱以及是缺乏自信，反映了在抗议压力之下卢卡申科被逼一步一步向民众低头以及是让步。卢卡申科较早之前曾经前往监狱同被关押的一批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以及是政治反对话，几名被捕人士后来被释放，但是多数的人仍然是被继续关押。 欧洲议会在10月22号宣布授予白俄罗斯反对派今年的萨哈罗夫人权奖。颁奖仪式将会在12月16号举行。欧洲议会特别提到了10名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或者是流亡国外，或者是被关押在监狱里面。这些人当中有白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列克谢耶维奇没多久之前已经离开明斯克抵达德国。很多的欧盟国家驻白俄罗斯大使上个月曾经在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明斯克的家里面驻守，以及轮流值班，以便阻止卢卡申科的秘密警察逮捕他。其他的人仲有这次抗议活动当中最新出现的白俄罗斯政治明星、乐手以及是艺人出身的卡列斯尼科娃。他在上个月被捕，当局企图将他强行驱逐到乌克兰，但是在过边境检查站的时候，卡列斯尼科娃撕毁了他自己的护照，当局的计划是失败，然后只好将他关押在明斯克的郊外的一家监狱里面。欧洲议会这次还提到了反对派人士吉哈洛夫斯卡亚和他的夫婿吉哈洛夫斯基。著名博主吉哈洛夫斯基原来是曾经计划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大选，但是在选前被投入监狱。翻译出身，过去一直在屋企里面相夫教子的吉哈洛夫斯卡亚被迫代表夫婿参加大选挑战卢卡申科。白俄罗斯反对派认为，在8月的大选投票当中，吉哈洛夫斯卡亚的得票率超过卢卡申科，赢得了选战。大选过后被迫逃离白俄罗斯的吉哈洛夫斯卡亚目前已经成为了反卢卡申科抗议活动的象征。欧洲议会这次还提到了白俄罗斯著名人权活动人士、人权活动中心春天领导人别里亚切基。他在多年前一度被卢卡申科政权判处重刑投入监狱。在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当中，春天中心在监督抗议活动、揭露卢卡申科安全部队使用暴力镇压民众示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别里亚茨基认为，在和卢卡申科政权的这场殊死较量当中，在这个关键时刻获得萨哈罗夫人权奖，对白俄罗斯公民社会十分之重要。它令到白俄罗斯抗议力量感受到了精神以及是道义的支持。几乎在白俄罗斯反对派获奖的同时，俄罗斯前国家杜马议长、目前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的纳雷什金突然访问明斯克会面卢卡申科。普京和卢卡申科政权最近互动频繁，卢卡申科曾经访问俄罗斯会面普京。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国防部长绍伊古、能源部长、文化部长等高官没几久之前亦都同样是访问了明斯克。中国同样继续支持卢卡申科。在白俄罗斯大选过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第一个甚至是早于普京向卢卡申科表达祝贺的外国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